因为我舍不得老人家帮我背这个业，所以我怎么样？偶尔犯，能够不犯，尽量让自己不要犯，不是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要经常用这样子的关照，经常这样的意念，你经常要忆佛念佛，你经常忆佛念佛，自然而然你的戒就清净，威仪就非常祥和，关照力就非常有力量。我不是你们的戒和尚，我顶多是代说戒的人，对不对？我讲这个文给你们听，因为我们跟这边不像戒场，可能只有3天，可能只有7天，你们可能听戒听得不详细。所以，我真的是学，真的是非常祈愿。可是今天不太容易在坊间听到戒，听到戒也就是硬邦邦听到有没有独孤爱坤。所以我努力学着这一次怎么样用我在家人的身份，因为我犯戒大王，对不对？所以我就懂得怎么样犯戒，怎么样环境，把经验谈讲给各位听，不怕各位耻笑啊！希望各位能够从这边，麦克雅，然后大家呢求进步。努力去找到方法，怎么让自己过一个比较美满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啊。虽然还是一直在努力跌倒，可是还在努力爬起来当中。有一天，你知道，所有做的事情只是表演的时候，演得非常的真切，可是心中没有苦，对不对？心甘情愿，对不对？渡破长流也不后悔。真的做到那些圣人的典范，圣人典范。你今天会舍身喂虎，对不对？割肉喂鸽子，对不对？怎么称都称不满那个鸽子的重量。你什么人、什么德性、什么想法、什么智慧、什么修养，才会让你自己表现成那个样子？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也绝对不要怀疑经上所讲的是神话。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在以前在森宝的电子厂，新宝电子在林口，我们隔壁的那个厂房跟住家烧火，因为我们要去防火嘛，就要去救火。然后呢，就在那个火烧完了以后呢，就在那灰烬当中，我看到一个不是了，年轻大概只有30、40岁的妇人，就在那灰烬当中爬，叫他的儿子的名字，啪啪啪啪。我赫然看见他的手指头啊，已经皮呀不见了，肉已经剥掉了，只剩下骨头了。用带着骨筋还在的情况底下，仍然能够爬那个还很烫的灰烬。我从来没想，我修我天哦，干苦都不快救嘞，你知道吗？心理学也可以解释，我们脑内啡分泌。它能够阻断痛觉。当你能够把自己的精神力达到一个高峰的身心状况，你就像是打了吗啡一样，会隔绝到极痛。我上个礼拜五，我举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例子，因为在场师姐比较多，我就举了师姐的一个自然生产的例子。如果你们生产顺利啊，有些人大概生产多了，不急着就出来了，那就另当别论。那我看到很多人生产是不太顺利的，然后叫的哇哇叫，然后昏厥过去好几次。昏过去之后能不能生啊，就很难了，因为你要配合用力才生得出来。因为我没有生过，我是听别人讲的哈。所以你在经过产道，然后承受那个痛，还要保持自己不晕厥，还要维持你固定的呼吸，还要用对横膈膜的力量。让孩子尽量不要被你的产道压得太痛，你要知道它是你的亲骨肉啊。你如果泯念它的痛，忍住你的痛，维持让你痛得不晕厥，还要保持正常的呼吸，还要保持正确的用力，然后把它顺利的生出来。你看它背后要多大的爱啊！背后要多大的爱？我们虽然佛法不太讲爱，那就是悲心了。佛法讲的悲心，你只要有那念慈悲喜舍的心，你要了解，不是他让你痛，你也让他痛，你跟他是共业结构，谁要你怀他？虽然他是取你的胎来的，对不对？但是大家都有 贡献一部分的条件嘛，对不对？王八怎么能够说乌龟怎么样呢？对不对？姑太可以求比伯伯呢？如果我们都可以泯念，原来因缘向下，大家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大拇哥不能说二拇弟，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讲句台湾话了，修欠者了。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因为因缘不是谁欠谁的问题。我经常讲“债”这个字就是人的责任，因为法界的缘起就是重重无尽。你说谁可以孤立嘛？没有一件事情孤立的谁？所以谁在总体缘起的条件底下，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我没有办法自外于他人而存在，所以我今天受的苦就是大家一起来跟我承担的。只是我今天以为每一个人都以为我的苦比较苦而已。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从这两件事情引发出来？啊，你要升观缘起，身心因果，然后用慈悲喜舍泯念因缘的平等法性。你只要心愿意住在平等法性上面，什么苦过得去，什么难超越得了，对不对？哪怕还不出三界，我们要出三界靠的是什么？无为法性，靠的是就是这一念真如法性的安住力。你能够安住多少这个平等法性，不用说的太难了，就用这些平常的世间事你就可以体会再三。所以我下午跟那位准医生讲啊，我们很多的本事，我说我今天只要求你啊，这个学期之内哈，练到欲界定，表演给我看。欲界定老师讲不难的，我说为什么讲不难？你只要做一件世间事，只要是你很熟的哈，熟能生巧，巧到根本不用特别作意，自然就可以啊，手到擒来。你那个时候的心地就是欲界定，九心住，有止有观，止观能够双运。只是今天呢，我要你持佛号数呼吸，你就数不来。为什么？对于没什么干净，就是这样，说出来就是这样。可是今天我只要看金庸小说，彻夜不睡 OK。 以前小时候从听广播电台开始，彻夜不睡 OK，蒙在棉被里面继续听，不会因为呼吸不好会晕厥掉，不会。本事啊，那就是定啊，那就是欲界定的功夫。为什么？有欲强到，而且对做那件事情熟到，有止有观。那么外缘打不断嘛，止啊，对不对？还是可以把它做得明明白白啊，观呢、啊？能够止观双运的心就是等持啊，就是九心住啊。很难吗？不难，你只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专心就可以达到那个状态。可是为什么你持佛号、持咒或者是念佛诵经，对不对？打开经论你就马上睡给他看，为什么？没有兴趣，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为什么？善尽一乐起不来，从他正受的那种恭敬力没有升起来。你如果知道这个法本有多么困难才会到你手上，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因缘。你今天有机会，有多少人想要求一本经求不到？你今天就在你手上躺在那边给你看，这么大的字，我今天其实可以不用换老花眼镜就可以看得到。这么福报的东西啊，就是现前的境界啊。你从他正受观什么？观缘起，知道有这么多恩人让你今天能够捧到这部经，此其一也。第二个，善尽一乐，我为谁读啊？我为谁读啊？我不是要写一份修行日记给老师看，你给我看。你们，我现在要开始求各位，能不教就不要教了。我现在已经快吃不消改日记了，啊，开玩笑了。你们愿意教，我还是会努力改。重点在这里啊，这不是为了别人嘛，是不是这样？意乐起来了，所以你从他正受三意乐就可以发起泛影环境以及身境专念的这份恭敬心啊，你怎么还打瞌睡睡得下去？睡不下去。而且呢，你只要开始得到清安， 得到法喜，得到法喜，而这个喜啊会遍满，乃至于呢不用心去作意，身就可以作证，遍身大乐。所以啊，真正止观定地功德发起来的时候，眼睛可以开的，你还可以做事情，打开你可以做事情，你还可以跟别人正常的说话，你心可以在四禅里面，可以在三禅里面，可以在二禅初禅里面。不要说我在讲谎话，这是真实的，因为我见过有人这样做得到。这就是这样，所以后面这个恶法是前面这个恶法所引的，所以前后恶是所引，前两者就是什么能引。所以我建议各位在此恶是法的那句话当中写个能引法，所以从他正受善尽一乐，你只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了，自然而然你犯了就会去求清净，你就会对于你今天用善尽一乐求来的戒，你会有深净专念不去为患的心。你怎么会马耳东风还会故意去造那个业呢？不会啊，你纵使要在向上好像造那个业犯那个戒，也一定是由你在菩萨界观照所应许的条件，你才会去做。因为后面的戒呢，为什么要开遮持犯，就是要你懂道理，知道调度你的心。菩萨戒你去读，为什么瑜伽菩萨戒没有杀盗淫妄四种性罪？因为他不写在前面，他写在后面。他写在后面说，我们学菩萨戒的人要去跟共生文学杀盗淫妄四种性戒，但是可以开遮。什么时候可以开遮？就跟佛陀的本身故事一样，佛陀是不是一个守菩萨戒的人？是不是一个守声闻戒的人？可是他在有一生在商船上，他看到一个大商主要谋害其他500人，于是他找不到其他的方法之后，他就选择告慰三宝，自己手刃那个大商主，救了另外500人的性命，而另外的500人就是往后他的500弟子的前身，因缘就是这样结下来的。他有好几生好几世跟他的500常随众经常结下这样子的善缘，这些都是在他持杀戒，但是用菩萨戒来开戒所换来的功德力。但是请以后学到这里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为说我为了你好所以才杀你啊。真的你要开这个戒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条件，往后我们谈到再来谈。所以菩萨戒你说它难，看起来好像比守声闻戒简单，为什么？它比较宽呢？你说它简单吗？它又难的要命，因为你要符合能够开遮持犯的条件，你要有多么深的修养，多么深刻的悲心，多么远的智慧观察。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你学戒，其实不是叫你把戒学好而已，而是要借着戒的增上缘把止观学好，那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 等把止观修好了，戒啊是不是那个样子，那就是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化佛示现而已，但是非一般生生凡夫所能为。所以呢，我们有瑜伽菩萨戒当作下手处学戒，梵网菩萨戒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它是心地法门，对不对？梵网经里面把它什么心地，它是佛的心地，而且不是普通哦，是法身佛的心地，由报身佛来为我们宣说法身佛的心地是那样子的东西。所以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做得到，可是我们今天用瑜伽菩萨戒下手学，对，学着在戒行戒相当中能够去得戒体，展现出那个观照力，然后在行动威仪上清净三业，对不对？就是这个学戒是要清净三业的，学戒不是要得到什么，学戒不是要做给别人看，学戒是要增上你的观照力，清净你的三业，具足功德，圆满佛道，这才是目的。我讲过很多遍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是刚刚开始，观念一定要正确，否则入到戒法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说啊，戒法怎么那么多如牛毛啊，这个也要注意，那个也要守。你只要心法对了，心法对了，菩萨戒无相， 你要把菩萨戒持到入无相境界，然后用无作的戒体去展现律仪戒的功德力。听不懂没关系，保留就好。第三义，又于世中从他正受善尽一乐，身尽专念，无有违犯。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从一个有德的上师那边受到戒，你也用清净的意动机去求戒，你只要对戒体经常去观察意念，对不对？用恭敬心去身经专念的话呢，由此三法应知能令不悔菩萨所受境界。你自然而然，你只要把心摆对地方，你根本不会遇到有让你犯戒的因缘，请加两个字，不悔因缘，你就不会遇到有让你悔戒的因缘。可是如果你前三法不具足的话，你经常会遇到一个美女会让你动心，遇到一个食物会让你啊想要尝一口，对不对？会遇到很多让你生烦恼动心的犯戒因缘。如果你今天的前三法用心啊助真如，自然而然怎么样呢？戒神啊护法自然把这些犯戒的威缘啊挡在好几微欧巡之外，于是一个戒德庄严的人啊，一眼望去他就像宪法涅槃，随时随地他就这样净土里面住。所以你们去看海公啊，海公永远这样笑笑的，眼睛眯到你都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在看人啊。他干嘛看人呢？他干嘛看人呢？他的，我私底下讲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我觉得海公目中无人，为什么？他眼中都是佛啊，就是这样，就是像，因为他心中他真的相信没有人可以害他，没有人会对不起他，没有人会故意找他麻烦呢，所以他永远这样秘密的，对不对？什么事情侍者会帮他排除好啊，护法会帮他做到啊，他每次只要念诵香花迎香花请。后面大家接着下去了，行不行呢？我打给他鸡毛鸡母皮，他掉满地，那功德力那威德就自然起来了。你说要怎样啊？就是这样子啊，一呼百诺，因缘就是这样子具足的，诸上善人的功德，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虽然我不是信善说的信仰者，因为佛法不主张信善，可是真如不是善不是恶，真如只是清净。啊，真如只信心，所以你只要住真如啊，那心只要有如来啊，那恒时不是清净的境界吗？哪要等到你往生之后才会生在净土？你现身就在如来家里面享受净土的安乐，自然而然果报就在净土家。我向往这样子的净土生涯，你们呢？你们要这辈子念佛念得好辛苦，学佛学得好枯萎，然后呢？赶快要求死，赶快把我带走吧，因为带走我才能够得安乐。哦，我如果看到莲宗人哦这样辛苦的念佛，我就说，等一下，一堆人都在等死，求死不能，求生又不得。你不学佛还罢，学了佛学成这个样子，我心中会有苦呢，会苦。大家都是同修道友，为什么学佛要学成这个样子？真的。所以我慢慢哦，那个菩萨性格比较开了哈、这个话我比较敢讲出口，因为当然我也知道有人会指指点点，说我这样的话是大逆不道，又五欲六尘的心染浊了。我觉得，大家眼睛雪亮就看我会不会变坏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啊，大家努力修啊，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啊，因为你只要这三把心呐、啊。这三法都是清净的，对不对？意念丧失啊，动机清净啊，对不对？然后呢，三业恭敬啊，专念你的戒体啊，护法神啊，是不是这样子？经常忆佛念佛啊，你怎么会去触到一些悔戒的因缘？根本不会嘛！不要说是菩萨戒不要犯，连律仪戒都没有犯的机会，因为律仪戒要犯，一定要有。法因缘果都要具足才可以。你如果去学过戒，就知道要让这四法具足很难的。 你只要有一点警觉性，根本不会犯重，犯重是不会，轻戒是会了。真的不难呢，真的不难呢。好，纵使犯了，纵使犯了，由此一法，你有环境的想法。纵使犯了，你有幻与环境的想法，由此一法能应知能令犯与还出，你就会有想处理的想法，你就不会说啊，因为我已经拿到一个罚单了，罚单就贴在挡风玻璃上继续超速，恶向胆边生，无恶不作，不会，不会。你知道，虽然杀一个人也是杀，杀两个人也是杀，可是呢，杀一个人就停下来，放下屠刀。就还会有成佛的机会，不要因为成语是立地成佛，就以为刀放下就成佛了。我们不要干蛋的代际，你就会创造出一个成佛的机会。可是如果刀子不放下，继续杀人的话，那你是永堕轮回，对不对？所以这个因缘就是这样子，你有处理的想法，你知道这个事情不犯众 OK 的，你也感念佛的就近的慈悲力。虽然地藏经就讲了，我们老是人家把你从灰河里面灰头土脸的把你拉上来，你又死命的要往河里面掉，纵使地藏菩萨看到这样子，他还是反反复复的反反复复的出现于世做救度的因缘。虽然他自己心里知道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凡夫其智无常，对不对？我哪知呀？把你救起来，你可别跳落去。我是被救还是不爱救？那天我引用了礼拜五一个师兄的话，他说看到我们八八水灾的这个很多的因缘，他说那些因缘呢都是人祸。他说啊，就像什么，就像借你的钱去跋筊啊，输甲痛苦啊，等来个把你借钱啊，你要搁借伊无？意思就是说他已经透支了我们共业的福报。今天呢他有难了，他回来再请你帮忙他，你到底帮还是不帮？答案还是要帮。不是因为他会再去做错，人祸还是清净不了。天灾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可是你就看得到，我努力的去救难，可是难能不能够根除啊？根除不了。因为人的三毒在，人祸就不断。人祸只要累积到天灾跟它相应，自然就发生了，只是不晓得发生在哪里，只是这样。可是你会因为法性无常，你就不干，你就不理，你就不睬，你就心生悔恨，然后呢不理你们了，老子涅槃去。涅槃到哪去？你涅槃到哪去？你心里面能够清净到哪里去？根本没处可以去。所以呢，出离者是出离这个犹豫不决，做与不做，有违法，反正就是生住意念。做得好还是会还灭，做得坏还是会还灭。为什么你会因为他一定好才做？为什么会因为人家还是会把他供估了，你就不做了呢？菩萨界的心行善，因为他不求果报，他唯一在意是什么？只要有一回就好了，只要有一回里面有一个人，哪怕一个念头闪过，我不想这样子了，就会有一念白法得救的因缘。哪怕我只图那么一个闪过的灵光一现的念头，这么多钱，这么多力量，值得花下去。所以请问这个菩萨界的念头跟一般人天行善一不一样？肯定差很多。你不要以为菩萨界行善是不求果效的，你要用世间法，要有五明菩萨道的善巧智慧。以上所谈的就是这个，你有出离过去的窠臼，出离你今天的阴影，出离你今天的成见，出离你的偏好，你会离开一切的成见，完全没有理由，不用交换条件，当作就当作。换来什么时候能够大家同成佛道，仅能够生进专念，祈愿祈请，等待因缘成熟时。菩萨无法强求，因为强求生烦恼。强求，如果你手上有把柄权柄， 你就会行控制，行宰制权，对不对？宰制暂时苟安，纵使你避掉锡安山，锡安山今天还是会受难，对不对？你说那里是一定是净土吗？你还是长在同一个大地上面嘛，路断了一样没有送粮的机会嘛。不要以为你辟一个净土躲在人间桃源里面，还是有违法嘛，还是有违法。所以你要懂得改善法界之间的人际关系，对不对？而且改善人际关系里面的人心，增上这个智慧，用福报垫高，让大家不要在苦难的时候那么苦。这是菩萨道的观点，思维的广度跟高度。好，因为这个因缘实在是很好思维，不晓得你们怎么想就是了哈。所以越这样子看，我越去珍贵佛法的好处。啊，但是越知道它很难，真的很难。可是很难，你心中不能有一点难色。我礼拜天在那个摩斯汉堡店，在那边吹整天的冷气，然后在那边读大智度论，读到《净佛国土品》里面呢，里面的龙树菩萨在他论文里面写出一句话，他说啊，照他看，世尊的眼中看起来，众生都在玩虚狂不实的游戏，可是呢，须菩提、舍利佛、第四天都说，哎呀，菩萨能够这样子难行能行，真的是难得啊，这么难的事情他还敢这样子去做。可是世尊说啊，龙树菩萨说，世尊的心意是怎么想的？因为他都在玩虚狂不实的游戏，所以众生易度啊，对不对？等他更成熟了，他就自己知道那个是一场梦幻泡影而已啊。所以我只要努力让他更成熟就好了，其他不是需要烦恼的东西。所以菩萨的性格是什么？有人打破玻璃了，他说你有没有擦掉他，对不对？注意注意，底下有些碎玻璃，他会去注意，不要再发生更严重的后果。他不会计较，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会打破，你早知道为什么不避开呢？避不开嘛，对不对？那避不开，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必然的可能性？你说必然又可能性，佛法就是这个矛盾，必然的可能性，可能性是无限，可是必然等成熟的时候它就是唯一的，对不对？度丢的度丢啊，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呢就说不定，对不对？所以空性跟因果并存，如是因如是果决定，空性又不决定，你到底是决定还是不决定？也可以决定也可以不决定，看你用什么智慧来修养自己。佛法谈这个，佛法不是谈结论，佛法不是谈论定，佛法不谈宿命。到底决定跟不决定，端赖于你依于什么智慧说，你到底有什么福报的底来承受这件事情。所以它是有条件的叙述，不是决定的判断。佛法是这个，所以千万不要在佛法里面呢找定说啊，找固定的理论。但是它也不是像某人所说的浮动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是绝对的，对不对？但是你却要看在很多的因缘条件下，有你的心善用其心，对不对？然后呢一直不断在里面呢，错了就改，不会就学。平常时候呢办理好人际关系，就跟刚才讲的那个小林村能够逃开的五个人一样，那 五户人家一样，平常就是因为他们五户感情特别好嘛，那就是饶益有情，有错就改，不会就学，不会就学就是积善嘛，错了就改就是改过嘛，就律一戒嘛，饶益有情就是保持人际关系的友善嘛，对不对？多结善缘嘛，把这三件事情做好，自然而然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跟大家能够寻找免难的机会，然后在中间当中余出心力来，能够用你的福报去帮忙人家，暂时能够得安乐，就近跟你一样可以成就解脱。所以底下呢他就讲了三种戒障啊，三种戒障。所以由此跟你讲， 我们所谓的毗尼藏，戒藏就是毗尼藏，我们所谓的佛所制的戒啊，佛所制的戒，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处处都有说。后来律师啊，这些专门研究律典的人才把它纠结起来，结集成一本一本的戒经律典，那就是戒藏的意思。所以后期的弟子再把佛当时啊不同的法会因为个别的因缘所制下来的经验法则判断基准收集起来，变成一部一部的戒藏。今天部派佛教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观点修行方法不同，当然也有一点点不同，而不同的理由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他们对戒的观点宽松广狭程度，每个人的认定标准不同，有人宽有人松，有人比较在意怎么样帮忙众生，有人比较在意跟自己解脱有关系。因为你松紧宽狭范围的那个广狭各自认定不同起见，所以呢因为你的范畴决定了，那么你用来解释这个现象的道理理论就不同，用来实践那个道理的方法修行方法就不一样。所以后来才在最盛期在印度发展出20个部派佛教啊，20个部派佛教，到了大乘，到了咱们汉传汉地又发展出大乘八宗，这些都是因为对于戒的解释。所以你说戒重不重要？因为戒的解释宽松广狭不同，你就会定立不同的目标，我要往哪里去，我要怎么做才是对，怎么样做 OK， 怎么样做不能接受。因为你定的标准不同，所以你选择的方法严谨度对不对就不一样。为了要支持这个方法，你用来解释这个方法的理论就不一样。所以印顺导师说啊，学佛法要懂得用三法印来学佛法，言说的教法一样是有为，所以他也要顺从无常的法则，要顺从无我的法则。为什么无常？因为他从佛讲经说法到现在中间经过多少变化，你敢说哪一个人的文字结集才是正确的呢？越多一次翻译是不是越多一次错误，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看到的佛法会有多纯呢？不要讲你的最纯，别人不纯，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一个是纯的，可是里面有没有真正的醍醐在？有，我相信里面有真佛法在。因为佛说等你开悟以后一切法都是佛法，你怎么会去计较这个是佛法哪个不是佛法？更没有理由去分宗分派，只是说你是什么样子的根基，你用什么样的佛法修行。何况背后的基础是在于你要摆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戒的三业，你对你戒的要求广狭深浅不同，你依的教理跟行果就各个不同，所以怎么可以谁讲谁不对呢？所以一开头戒的第一条就是自赞毁他是四重罪之首，自己说我的方法是解脱道，我的方法是最无上，你的方法不讲那个字了，行不通的。你如果要真正把菩萨乘的心得守好，你就要真的从心里面相信一切法是佛法，一切法都入如中，都是真如，都是如来所化现，没有一个人不是，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没有一件物不是，没有哪个法界性不是。所以观一切都是佛所化人，化人所做的化事，你于中计较什么？只有真心的陪伴。好，广说无量了，请去读大般若经。所以每次读到大般若经，每次读到方便品的时候，方便般若的时候，读到都会泛泪光啊！人家说一下子哭，一下子笑，丽丽杜鹃窝出来的，那真的不是啊！你就会看到这么多的心路历程呢、啊，在那边真的每一件事情感动你啊，每一件事情感动你。 于是他这边说了，如是菩萨具四种功德，就前面的四种功德，自信舍罗，应知即是妙善境界，请标下来，用荧光笔画下来。第一个，翻过来，3240页，色善法界色，应知即是无量境界。第三，应知即是饶益一切有情境界。第四，应知即是能获大果胜利境界。请把这几段画下来。根据默学我自己读文的心得，我不赞成韩金金韩老在这边的科判，他把妙善境界归给律仪界，可是我怎么看这段文，怎么看都不像律仪界。然后呢，翻过来无量境界，无量境界也不一定只是包括色善法界，因为这三种啊都在一切界里面会另外介绍。在自信界这段文里面讲四种功德配得知四种界，所以这边的四种界，第一个妙善境界，如果对文的话，对到前面的从他正受，请问你是不是，如果你向张三这个大法师求戒，你如果不认为他所传给你的戒是最妙最善的戒，你会去受吗？不会啊。所以你会从他那里求戒，当知你所求的戒应当是最妙最善，这是我的解释。所以这句话是对到我们的第一个功德啊，因为马上下课了，我先把我的科哈，把我的意见跟各位报告，你们回家去审查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无量境界，就是对到我们前面的善尽一乐，请注意哦，今天我跟各位来，跟各位一起来学习瑜伽菩萨戒，不是只是要你学瑜伽菩萨戒而已。我刚刚说过，从瑜伽菩萨戒下手，目标是什么？梵网戒是究竟目标，乃至于优婆塞戒经啊、菩萨璎珞经啊、善戒经啊，以后你出家会学善戒经，这些都是菩萨戒的内容啊。有因缘去受了，你就要去学，没有理由不行。还有不列在戒法里面的，凡是符合三句境界法则的都要去学。所以请问是不是无量境界？所以你只要动机恳切跟涅槃相应，只要对自己对大家同证涅槃有帮助的，那么那种事你做不做？我跟你讲，你半夜醒来都会去做，你梦中都会迷迷糊糊的照样去做，何况醒着的时候。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对到前面善尽一乐。第三个，你纵使有违犯，你一定会努力把它还归清净，这是不是心心念念不要去触恼众生呢？于是我对到第三个，应知即是饶益一切有情境界，因为心中饶益有情就是不恼害众生呢、啊。我不小心违逆到众生，令众生生气了，于是我要赶快怎么样求平复这个业缘，对不对？于是我这样的解释来对到前面第三个，换戒的话呢，怎么样还归清净？第三个，什么叫做身净专念无有违犯？因为你知道菩萨戒是成佛的因地法行，所以你今天呢学菩萨戒是因呢，最后要怎么样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所以你翻到3240页来，应知即是能获大果胜利境界，因为你知道持戒是我这边小儿学语啊，对不对？憨丹学步，虽然学到后来可能在地上爬了，但是有一天我因为学戒为因，成佛是我的果，果地上自然有如佛的功德。所以我不用韩老这四段文的科判啊，我用我的意见啊，把这四个戒的果相讲成刚才那四个功德的因性。所以那四个，前面四个是因，这四个戒的名称是果相，那个就是因性，戒的自性因，这里就是戒的果相。因为瑜伽师论什么法都谈因缘果的建立啊，因缘果的建立，这是我读完100卷之后我的心得。因为你经常读弥勒菩萨的文字啊，你会熟悉他的思路是这样啊，前世后世这样搭配，通常是顺次，偶尔会逆次配啊。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